那不是很好吗？因为当然，你就说，从来都没想到五等等是分开的哈、哦。那我们就看一下嘛，再从头看一下嘛哈、哦。这是那个成就四法，能够心坚固不疲倦嘛哈、哦。那你要说，师父这个跳级，我很疲倦，但是呢，你要想到说，第一个他就告诉我们心要坚定，然后呢不要疲倦嘛哈、哦。然后心坚定要怎么样坚定呢？就是说。任何遇到任何情形的话，你都不会改变你学佛的那种执心。哈、哦，他说第一个，你要想到说，哎呀，我本来是学佛学菩萨道嘛，哈、哦，菩萨道第一个就是想到自利利他，然后呢，尤其是刚发心的时候，你就很积极的去利他，但是呢，常常都会遇到有这种事情，就是说热脸贴到别人的冷屁股的时候，他说，哦，那个难过的情形，就真的是好像从你的头顶上那样子浇一把冰水，那这时候你就想说，算了算了，我自己先解脱，我自己烦恼解脱以后，我就进入涅槃，众生拍头算了，哦，然后这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要于诸众生起大悲心，他就说怎么样克服疲倦的那个心态嘛。当然疲倦，你就是遇到挫折才会疲倦嘛。就像今天有一个师姐打电话给我嘛，然后我就说，我真的是有点累了。她说不要累嘛，我说啊，就真的累了，你要叫我怎么样不累？因为你会发现说，啊，我真的就是很用心的在讲，但是呢，你就到处去跟人家讲说，我是跟着中慧法师学，但是呢，实际上你表现出来的就是跟完全很糟糕的话，那。你还不如不要讲嘛，对不对？你就是自己学，因为你没有学到精华的话，你就说我还在学，这样子就好了。啊，你一直想说，我就跟他学了三四年、五六年、十几年一样嘛。啊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人家在传到我的耳朵，就说他跟你学这么久啊，怎么都这样？我就说我很头痛啊，因为我没办法讲啊。他我又不能把他的心挖起来，就说啊，我的心把它放进去，然后他就完全符合嘛。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啊，有点失望，有点疲倦。但是呢，这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就说我们行菩萨，他常常遇到这种事情。那这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想到说啊，众生本来就是众多的生死，他的源头为什么众多的生死？因为他就是贪嗔痴充满的嘛，吼。然后你要想到吃。那吃的话你就想到那众生就是这么苦啊，然后他就是烦恼这么多就断不了，所以呢我们要对他起一个大悲心，好，就是不要说哎呀，因为他怎么这样子让我这么泄气，所以呢你就说算了，众生拍斗，我自己进入涅槃。所以呢第一个他就讲说于诸众生起大悲心，所以就能够克服那个因为众生不如实修行，所以呢你就产生疲倦的心态嘛。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做事情就会觉得是说啊，好像满怀的希望，好，然后呢你就那个夜以继日的在努力嘛，结果呢一般人看到就说你的眼睛都肿起来了，但是你又说不会不会不累不累，因为为什么你满怀希望在做，好，所以呢第一个如果那个希望破灭的时候，你就好像那个球就耐了呀，哈。但是呢，他说不要嘛，哈，你就说，因为菩萨本来就是很辛苦的，然后呢，众生本来就很难度的，所以呢，要对众生起大悲心。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说，我们克服疲倦就是要精进嘛，哈，就是你如果提起精神的时候，其实不累。你看有时候我们会常常讲说，感冒的时候会怎么样？因为有人就请假，然后就给我传一个简讯嘛，他说师父我今天不能去上课，因为我一直拉肚子，拉的真的是我的手脚都软软的，好，嫩哥哥嘛，那嫩哥哥坦白讲就是很累嘛，提不起精神，然后就像我所说的那个走路就要用拖的嘛，不是走嘛，好，那这样子的话你要想他说嫩哥哥怎么办，那如果是一个菩萨的话，那个有一个众生很苦就来到你的面前了，然后你就说啊，我真的是我生病了嘛，扔狗狗，那你要怎么你他那个众生你就看着他那个苦就没办法解决嘛，然后但是菩萨真的是非常热心，看到众生的苦你要想说啊，没关系，我赶快从床上爬起来，然后他要做什么赶快帮他，然后呢这样子你就 你根本忘记你的嫩狗狗嘛，对不对？就是强打精神这样子嘛。所以呢，他是说那个菩萨要那个心坚固，不要疲倦，就是第一个要打起精神，精进，不要懈怠。好、哦，可能这个好像跟我们很。我们很难做到了，不是跟我们怎么样哈，很难做到，对不对？病了就病了嘛，那真的提不起精神嘛。但是呢，就是菩萨就是要难忍难忍嘛，你要说拖着那个病的身体，然后呢就强打精神，应该是很多大法师都是会这样子嘛。哦，所以呢，有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些大法师福报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嘛，就是他为了众生不顾自己。哦、你看那个以前那个圣严法师、哦、或是圣印法师都一样嘛，他们你那个外表给他众生看起来的话，你没有看到他生病的那一面，但是实际上他真的是生病嘛。圣印法师也是后期的身体也是不是很理想嘛，但是呢因为我是跟他比较熟嘛，所以呢我就看他真的是那种一进来就跟我讲说他要一颗糖，然后我就那个连讲话的声音都没力气了，然后我就说糟糕怎么办。然后那时候我根本因为我那时候比较胖嘛，所以呢因为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所以就是变成说我就克服自己不要吃零食。所以呢他跟我要糖的时候，他想说一般年轻人都会有糖，所以呢他跟我要糖的时候我就很麻烦，然后就赶快跑去找师傅，师傅有没有糖，他说你怎么要糖，我说不是我要，是法师要。结果他赶快拿糖过来给他含一口，他含下去他就好了啊、哦、就是因为他那个本来就糖尿病嘛，然后血糖整个都降低就不行，已经是那个脸色都苍白嘛。然后后来我就想他说那随时今天法师要来，所以我抽屉都放一包糖，那偏偏我在准备的时候他都不要了、嗯、因为他不能吃糖，但是除非是说血糖降低又必须要紧急的时候，就是要一颗糖。所以在这边你要看那个法师真的是就是说为了众生嘛，其实他就冒着他的生命的危险，他也知道说这样子对他身体很不好，那甚至呢到最后要换肾的过程也是这样子嘛哈。所以呢他就说如果能够为了众生哈，然后呢不辞疲倦，然后精进不懈怠的话，那个他的心就很坚固嘛，不会说啊众生怎么样算了我就生起疲倦。好、哦、那第三个就讲到说信解生死如梦，就是讲到说哎呀生死就是这样子，生死轮回嘛，然后呢你就一直在那度众生的话，那这个众生没度那一个众生没度的话，那你就会觉得说哎我永远放不下，他就说然后呢到时候你就说为了助众生，有时候你会做出一些很不理想的行为嘛，哈、哦，那这时候呢，你就想到说，哦，那我还是不要，我还是解脱比较快，因为为什么？有些众生，他就是很贫穷、很贫贱、很贫穷嘛，哈、哦，穷大都没有支撑工具的时候，然后一个菩萨看到的时候，他想说，啊，那我赶快去努力赚钱，然后努力赚钱，然后呢，去获得更多的那个支撑工具。滋生的那个物质，然后呢才可以用这些滋生物质去救他们贫困嘛，对不对？然后你就拼命的工作，啊，拼命的加班，拼命的那个去那个什么，不只是正业，而且呢还做副业，还怎么样？然后你就想说，哦，累得半死，然后就没有时间休息嘛，哈、哦。他说这样子到最后的时候，你又看到那个众生，尤其在救济的时候，你会说他还会挑。这个素食的不要，无肉无好食，哦，那个便当嘛，921地震的时候不是说，你们煮那个我不要，那你就说，哇，怎么这样子？那你就很泄气的时候，他说不要嘛，你就想到说，生死就像梦一场，那梦一场，我们就是在梦中做佛事嘛，哦，所以呢，不计未来的那个未来世的那个困苦嘛，一般我们都说，我们造了很多业的话，未来还是会再轮回嘛。那如果我努力精进修行的话，我不去造恶业的话，我就能够迈向解脱，就不再生死轮回。所以呢他就说菩萨不能畏惧这个，然后呢不计后世未来苦，所以呢 你要信解生死无梦，这样就不会疲倦。好，第四个呢，就是正思维无等等佛之智慧。好，就是说你要思维看看，因为二圣他虽然是功德很大嘛，因为生死的解脱，所以功德很大。那如果一个菩萨的话，他当然是说，哎，我的一般都讲说菩萨的功德是大于二圣，对不对？所以呢，他在这边呢讲说，为什么要大于二圣？因为他是跟佛功德相等，所以就是他要迈向成佛嘛，所以呢，他不能跟二圣相等，所以他思维无等，就是不共二圣功德，好、哦，然后呢，要迈向跟佛一样，一切智相等，所以等佛之智慧，好、哦。所以呢，如果能够一个菩萨，一个大菩萨能够圆满具足这四个，那他的心就会坚固而不会疲倦。那我们想想看，我们有没有疲倦过？好疲倦哦，真的天气这么热，然后还要上课，真的这时候是好好睡午觉的最好时刻，因为天气凉一点，然后就可以睡个午觉。以前天气热是想说来这边比较凉，但是现在呢好像是不用嘛，哈，那窗户打开，尤其是像我今天一上车，明明是热得半死嘛，哈。当然你要说外面很凉，但是进入车厢里面，现在的车子公车就是，你根本没有窗户，那完全没有，你不开冷气的话，那个真的是，你说这种天气还是很热很闷，哈。所以呢，我就窗户也打不开，然后一直拼命的看上面的那个也不动，然后我实在是也不好意思讲，因为人家都没讲。所以呢，我就不好意思讲，然后他就想说，啊，这司机是怎么了？然后我一看，司机前面那个窗户是打开的，然后我就想说，哇，怎么这样子？后来一直到半路的时候，我才听到轰的一声，然后我就想说，哦，凉了，因为那时候人稍微多了一点，然后可能他们就是开他们公司有规定还是怎么样，因为也是比较耗油还是怎样嘛。所以他认为说，哎，人不多就不要开哦，但是不要开，至少要有空气嘛。要有空气的话，你要窗户要让我们开，窗户是密封的，哦，所以这就是也不理想。然后你就想到，哦，怎么这么累？不要来好了，这次是疲倦。那这时候我如果这种心态，我应该去想到哪一点？这四点哪一点？应该要想哪一点？我才不会，才能够克服我这个疲倦的心态。精进常不懈怠，哦，对，嘿，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这个可以的哈。好，那第接着呢，就讲说所言决定而不终悔，就是说出去的话，常常我们都讲说讲话很快嘛，然后说出去，哦，糟糕，不能讲，没才讲，给嘴闭阿嘴，在讲的时候拼命的讲，接下来在低头的，然后以前人家都跟我讲说给嘴闭阿嘴，我说为什么用这个形容词？然后我妈妈就告诉我说，你看人家讲话的时候那个嘴巴是什么样子，我说就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她说有没有比较尖一点，我说感觉不出来，她说好，那如果那个人不敢讲被黄杜高弄不威胁了，那个嘴巴是什么样子，我就说就闭起来，她说闭起来有没有扁一点，我说有，她就说啊，你看那个鸡的嘴巴尖的哦，突突的，然后呢，鸭子的嘴巴呢偏扁扁的，他就说给嘴闭阿嘴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他就说你后悔嘛，讲出来的话就后悔，哦，然后人家给你就好像说啊讲错话，他就说一个菩萨能够成就四法的话，他所说的话就能够确定，而且不会有后悔，哦，中间不会变卦嘛，哦，他说怎么样？他说第一个，他说诸法无我，哦，因为他就在菩萨是在佛法上非常精进努力嘛，所以呢他能够体悟佛法的那个宗旨，哦，就是他的原则就是诸法无我，哦，所以呢他能够讲很确定的说那个诸法无我的那个法音，因为你讲这个绝对不会有错误的时候，因为一切法都是没有一个自性存在嘛，哦，然后它都会变，然后我们都没办法说永远的掌控它嘛，因为它会变，你怎么掌控？哦，你要说好，我现在要拥有一个面包，然后呢，那个面包要永远这么好吃，你一定会做嘛？ 面包你要做到你符合你的那个要求的话，你一定有办法。但是你要叫他说这个面包永远都这么好吃，可能吗？你今天当出炉，跟等一下傍晚要吃，跟你没吃完放到明天，有没有一样好吃？很难呢，好、哦。当然，你要说你都在吃的方面比较不分别的话，但是实际上还是会有分别嘛，口感也不一样嘛，所以呢，那个你没办法去掌控，没有一个主宰啊、哦。所以呢，你讲，你如果讲诸法无我这个法义的话，你绝对不会有人跟你讲说你哪里讲错，对不对？你要想说黄金一定保值，这好像是世间法很正常嘛，哈、哦，就是说。你美金，你那个澳币，你什么什么台币那些都有可能，因为通货膨胀嘛，哈。然后呢，你要说美那个什么黄金绝对会保值，即使战乱的，说的比较难听一点，逃难的话，你就拿着金块，到哪里都可以过活，啊、哦，不对嘛，对嘛，那到时候你要说我一条黄金那个金块跟你换一个萝卜干。好像我妈妈就以前就讲这个故事给我听嘛，然后就说你就是金块拿着，因为战乱嘛，根本你没东西吃，有萝卜干还可以活命，你金块又不能嚼。他说不见了黄金就是最好的，哦，所以呢，他说诸法物哦，因为它会变嘛，但是我们现在都是很追求哈、哦，那个一钱多少一分多少哈。哦然后呢，就说那个可以保值，其实不是，那个都会变化。所以呢，讲诸法无我，啊、哦，你讲这个绝对不会让你后来产生后悔。第二个呢，就讲说诸生处无有乐者，哦，就是说一切生处，哦，就是没有永远的快乐嘛，哦，就是说你看三界当中哪一个地方是快乐的？生处就是能够让我们投胎在那里的地方嘛，没有一个快乐的，啊、哦，然后呢？接着呢，就讲说你要常常赞叹大圣的话，就不会后悔，因为大圣的话他是成佛嘛，你迈向成佛，然后你赞叹大圣菩萨道的话，就有办法圆满，然后就成佛嘛。所以呢，这个你绝对不会后悔，因为慢慢的迈向成佛就解脱自在，你怎么会那个？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说罪跟福的那个业报呢，那个业力呢，绝对不会失，不会丧失掉，就是说你。一直累积福报，好、哦，那个功德一定会存在。然后你一直造恶业，那个果报也一定会跟着你，绝对不会说很突然的就不见了，哦。所以呢，他就讲说，决定说罪福业不失，哈、哦。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如果是从那个整个意义来看的话，就是说你怎么样不会后悔嘛？就从第一个就讲到无跟有这个部分，无就是讲说无我。然后呢，迈向这个无相的部分，然后你就不会去执着嘛，因为你知道说一切法无我，你不会去执着。然后第二个呢，就讲到有的部分，就是有过失，哈、哦，有苦嘛，哈、哦，就是决定生处没有快乐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没有快乐，就是都是苦的意思嘛。所以呢，有过失，哈、哦。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有功德，啊、哦，这个就是有功德跟有过失嘛，所以这个是有的意义。那接着呢，还有一个就是有二义哈、哦，就是有两种意义嘛，哈、哦，有两种意义，就是说你的果报如果是善业，你就有功德；如果是你的果报是过失，哎，不是你造的业是过失的业，那你就会有苦的果报嘛。所以呢，要讲说这个业果呢不空，好、哦，所以有两种意义哈、哦，这个。听说上礼拜在这边呢，好像产生一个困难点。我讲恶意，你们听成恶意，然后呢，怎么去解都解不通哦。什么罪福业，难道是偏在恶的部分？是两种，我还特别强调两种意义哈、哦，就是啊，也不是啊嘛，我不晓得那个应该念二嘛，二嘛哈、哦，不是恶，好，没关系，嘿，嗯。所以大家都知道了啦哈，这个是复习讲上次的，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话就是会有后悔嘛，所以你要说啊我不要长舌妇，我不要怎么样，我不要别啊那个，其实就是说你怕你后来会后悔， 因为这些事情跟这四相都不合，都没有相应嘛。好，好，那接着呢讲说，成就四法就有办法增长善根，就是善业也要像树根一样，会你有树根茁壮的时候，你的枝叶花果才会长得好嘛。所以呢，我们行菩萨道也是，一般是讲说菩萨道就是像那个在种树嘛，然后你的根要很茁壮，然后慢慢的你的枝叶才会长出来，然后成佛的时候就是开花结果了，所以呢，这边呢讲他说怎么样增长善根嘛。第一个他就讲说你要持戒，第二个就讲到你要听法，就是多闻，第三个呢就是说你要去做嘛，要布施，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认真的修行出家，就是不要执着，出家这时候你不要讲到说我一定要现出家相嘛，就是说你出离生死的家就是你真正的修行嘛。好，那第一个呢他讲持戒的时候呢就讲说，因为你如果在那个一般我们都讲说我们的身相端严的时候，那看现在的身相嘛，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身相，其实来到这边你就看至少六根都具足，而且正常嘛，那这个就是我过去修持戒的关系嘛，然后持戒的这个善根呢慢慢的让它增长，就是一直越来越力越越越增长，怎么讲，越来越越上轨道嘛，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我们要让我们的那个智慧呢越来越增加，学佛就越学越聪明越有智慧嘛，所以呢要有智慧的话就要多闻，智慧一定是从多闻而来嘛，然后接着呢就是说你要成就你的身相庄严或是自身工具，能够富足，就是生活所需不会缺乏的话，那个物质的部分是从布施而来嘛，所以呢我要再让布施的这个善根呢增长，那第四个就是说你认真的修行嘛，处理生死烦恼，好像上礼拜讲到这里是不是啊，还有讲到这里嘛，好那这边有没有问题，我们不要快了，因为这个是等于这部经的重点，和每四法这个都是就是这一部经其实在讲什么，就讲后面这个四法每一个地方的四法，所以呢在这四法当下呢我们就不能像前面这样子噼啪一块一直过来嘛，就是慢慢的思维。对，那大菩萨他本来就已经圆满，像文殊观音那个都圆满，这个没错，那我们也是要成大菩萨嘛，我们不可能永远我是凡夫嘛，我要行菩萨道的，我要成佛一定是慢慢的从凡夫然后再成贤圣菩萨，然后就进入佛菩萨，所以我要成为佛菩萨的时候，我在这个因地修行，我就是要这样子做，因为他们都是这样子过来的，他们那些大菩萨都是这样过来，所以我现在学菩萨道就是要学这样子，不然的话你有没有看过观音菩萨就说不要了，我不要度众生，没有嘛，他说千手千眼，然后呢闻声救苦嘛，所以他们都没有啊，然后是说哪一个菩萨呢他就笨笨的没有智慧，好像也没有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学他们嘛，然后以后就会跟他们一样，所以他就教我们说怎么做就能够这样子嘛，或是哪一个菩萨长相很不庄严，我们的经典有没有写哪一个菩萨长相很不庄严，我们只是讲说有菩萨是那个变现出跟众生一样，然后呢让众生这样子适合接近他，四面佛有一面是很凶恶，四面佛是不是佛，那是神像，那是以前我们都把它当作佛，它是神像，所以是求世间的名利嘛，名利财富嘛，金刚怒目好像表现他那个样子就很不庄严嘛，但是呢你要想到说那个黑道大哥的话也是都是长得这样子嘛，所以呢要比他更让他震慑，让他害怕， 所以你走到寺院的时候，那个黑道大哥一看，有这么凶恶的，比我还凶恶，所以他不敢作声，是这样子。然后真的那个金刚怒目就是展现的，真的很有那种情形。你如果破坏佛法，我就是把你的头扎成几片嘛，就是那种那种跟佛法里面所讲的慈悲很不一样，但是他的出发点就是护法。有一你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说有一个，那是昨天我去上课的一个地方嘛，然后呢，那边呢其实是现在很多地方上佛法课都要收费嘛，啊那边地方是都不收费，然后不收费的时候就是有些学员的话，他就是想听就来，不想听就不来，然后呢有的呢就是我来是看你的面子，哦，然后呢是给你面子，所以呢一来的话，哪个同学对他不顺他的意，他就噼啪就一大堆，然后那个讲话呢是，哦，还好他没有结婚嘛，要不然呢以后那个当他媳妇的人会很可怜，哦，那个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年轻人嘛，哈，哦，他三四十岁。我在想他应该三四十岁，他讲话可以像那个以前的婆婆这样子在讲，在训那个媳妇这样的，然后都不停的哦，一大篇的。然后他一来，不管人家上课不上课嘛，因为我上课我是其实第一个我都会先摄心，然后他人家在这静坐，他就蹦蹦蹦蹦，然后就进来了。进来以后，因为大家都坐好位置了，因为毕竟有些佛法课我们这边也一样嘛，就没有固定说谁一定坐哪个位置，就是不一定坐哪个位置，所以呢他一来的时候呢，他就讲呢，你起来，不管人家已经在上课上到多久了，你起来，我要坐这里，然后他就很奇怪嘛，因为刚开始我就想说反正我就在前面讲，我就反正他也绝对不会叫我起来的，一定叫同学起来嘛，然后我就看同学的反应，然后有的同学呢他就很乖就起来，然后呢起来以后他一定把他书本袋子一起到别的地方坐啊，他就说你书留下我要书，我就想说哦怎么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哦真的是很那个，他说这是我的书，然后就不理他，然后他就坐着，然后你的书借我看，好，哦，就叫隔壁的借他看。结果呢，隔壁的就想说，反正老师在上课，所以不好意思跟他讲什么，所以呢，就两个人共看一本，好，哦，结果就一直上，好，哦，一直听到最后的时候，他就我如果在举例子的时候，我就看他其实是有时候是故意影射，因为我讲课我上课没有时间限制嘛，所以呢我就想说啊，学佛就是要用在生活上嘛，那这个事情我一定我不方便直接明讲，直接跟他讲说你不能这样或是什么，因为上课嘛，所以呢我在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就可以提出来，就举例子生活上的问题。结果呢当我在举例子的时候很认真听，讲别人的时候他都很认真听，然后真正的跟他相关的时候，他就开始拿他的 DM， 拿他的那个包包里头的什么就拿出来翻了，然后什么都开始整理，然后人家都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听，法师在讲那个又不是课本的，所以我不听不是课本的。然后当你呢想说好那我就让讲课本的时候，他就开始看到最后就打瞌睡，然后旁边的就你为什么打瞌睡，法师都一直在念课本啊，哦，啊，昨天更好玩嘛，他就，我在上课上到，其实是时间也差不多快告一个段落嘛，就是差不多一个钟头左右，然后我就想说要把这一段赶快讲完，然后就要下课，结果呢他就起就自己就跑就走，就很大方的从前面一直走到要去上洗手间嘛，我说你停止。你听，他说你上两个小时都不下课嘛，那我膀胱不好啊。然后我就说好，那你去你就不要回来，因为你再回来坐下来又是影响人家嘛，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厕所是在隔壁的那一间的后面嘛，就说你就在隔壁听，你就不要再回到位置上，因为我也要下课了，哦，啊其实我是说我真的上了两个小时都没让你们下课， 因为我要下课之前我就说很不慈悲嘛，所以呢我是说现在要下课，老师你才上五十分钟，哪里有两个小时，我就说或许他的体验是两个小时嘛，哦，说没关系我们就下课。然后他就后来那里面的人他跟我讲，他就说不止你的课啊，他每一个课都一样，他一来不管人家上课没上课，他就要坐在正中央跟法师相对的那个第一个位置所以呢他就一直盯着你看你要讲哪里嘛，齁，然后呢开始讲的时候他就很认真听，其实坦白讲他也是很认真听啦，然后我就想说哦，后来我这样子跟他讲我真的体会到，他说老师你很不慈悲，你两个小时都不下课，我膀胱都发炎了，然后你想说哦好好好，那就你就过去嘛，齁，结果叫他不要回来的时候他就很不高兴，他说我以后都不供养你了啦，然后我就稍微愣了一下，我想说诶怎么讲这样子齁，然后我就心里也想说正好那个第二节都在讲供养，然后我就想说供养是什么呢齁，然后因为我从头到尾真的他也是陆陆续续听我的课很多嘛，但是我不晓得那个供养是什么嘛齁，因为是不是说就是拿物质来给你就叫做供养还是怎么样啊，但是如果是以后拿物质来给你就叫供养的话啊，他上我的课三四年大概是拿两次吧，一次是拿手帕嘛，一次是拿茶叶啊，哦，所以呢我的心里是想说到底他想的供养是什么，然后我后来想说是不是我上课他很认真听，这样就是供养嘛，这个我就体会到嘛，哦，然后我是想说真的他上我的课都是很认真没错，哦，就是都不会吵人，然后我在讲什么的时候他不会说像听说他上其他法师的课他可以当面就站起来跟老师这样子顶来顶去嘛，哦，然后我就说他还没有至于还不至于这样子对我，我说是不是这样子叫做供养嘛，哦，然后后来第二节课我在讲的时候我后来第二节课在讲这里的时候他还是回来听嘛，然后很认真听嘛，然后呢但是呢一下课又是就跑掉了，人家在回向在做什么的时候他也没有理谢法师，他就从门那边就跑去上洗手间，然后我就想说我如果再讲他又说他膀胱发炎嘛，齁，啊，大家要收拾桌椅他自己的做的他也不拿嘛，然后同学要帮他拿说你停你等你不要拿，我等一下叫他拿看他怎么反应，结果呢每个人都说他从来都没拿过啦，在这边走动三四年了从来没有搬过桌椅啦，我说没关系我来讲他，反正给那边做派啦这就该卡乌嘞，结果后来人家都不好，他们说不要啦师傅你不要这样子啦，哦，他到时候你们就在那结恶缘，结果后来同学帮他拿走，然后那个里头的人就跟我讲，他说那个过程他跟哪一个上什么课怎么样，然后那个人的同学怎么跟他互动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啊这个是他的苦恼，哦，他的烦恼嘛，因为他的家庭可能就是他的家庭的一个挫折嘛，所以呢我就说这是众生的可怜处，我说没关系嘛，他今天这样讲我因为我也可以回想的说真的啊，如果是一个人，哦，他真的很急很急的时候他可能就口不择言嘛，然后我也发现嘛，他今天来上课的时候是迟到，我已经在开始在讲了，所以他不好意思就说先去上洗手间再来做，所以他或许他就一直憋着，然后憋到那边他已经受不了了，他只好说啊你好像讲一直在念课文，因为我要讲一个段落的时候我一定是赶快把那一个段落弄开嘛，他想说可能师父现在在讲课文在念这个课文的时候我可以离开一下等一下回来看就好，可能他的心里是这样想，我说应该 我不会受到影响，我说你们放心了，不会受到影响，然后我也真的很不慈悲，我就说真的我也很不慈悲嘛，然后呢后来他下课的时候就这样子好像也不理我嘛，哈，本来都是每个人要走都会再见或是怎么样，他都不理我然后就走掉了，然后我想说啊真的是今天跟他接上恶缘，然后我也是有点不是很自在嘛，然后我就想到好吧那就走了，就下课就走了，就没想到他不是离开， 他是走到一个地方，他知道我一定要经过那里。钟慧华，玉伟，钟慧华是，我很爱你，啊，你不要，我刚才是真的生病，然后呢，你不要因为这样我很不礼貌，然后你就不理我，嘿，对不起啦。我真的很尊敬你，你不要不理我。然后我就很难过，想说啊，你到底是怎么样？他说，因为我就想说故意把他引出来嘛，就说你到底怎么样？为什么你刚才你要这样子特地跟我讲对不起？他就说没有，刚才讲话对你很不尊重的话，那个你要原谅我，我在生病啊。然后我就一路上我就觉得说，那众生怎么很多种嘛，他可能真的在那当下班上那边他真的是拉不下脸嘛，那我也想说我已经在上面下课后我在那等了20分钟左右才走，那他不晓得躲在哪边躲，然后我真的是被他吓一跳嘛，突然把他拉住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众生的一个那个烦恼的问题存在嘛。所以呢，他这边他讲说，我如果是考虑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的菩萨道会走过去，走不下去嘛，就是说啊，众生不尊重我，或是呢，众生就讲了一个，就说我以后再也不供养你了，哦，那这样子的话，因为为什么？如果是讲到物质上的供养，你就怕你的那个生活之具不足的话，你会怕嘛？所以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可能就，如果不是菩萨很坚固信心的人，他可能就有所畏惧，哈，哦。但是他没有自身工具嘛，其实很多学佛的人都会这样子嘛。像我师父曾经也是讲这个故事给我听嘛，他说以前有那个菩萨非常护持他嘛，因为他小时候就出家，所以呢他那个老菩萨呢就看他从小到大嘛，然后一直到当住持嘛，所以呢就看着就说这个法师呢将来是有所作为，所以呢很护持他，好，哦。结果有一次呢，就在两个老菩萨在吵架的时候呢，那师父因为既然是当住持，一定要排解嘛，就说你们两个不要吵了，从来都没有一天看你们这样和和气气的过嘛，哈。然后学佛学到怎么样，就是变成说，哎，他从小看他长大，变成说他现在用佛法来看，来跟他讲，他说你学佛就是要多念佛，都是要怎么样，然后你怎么用来吵架这个部分，年纪都这么大了，哎呀，尊公。啊，有孙的已经要娶某啊，哦，啊，恁阁好意思安尼咧啊？然后那个人一气之下，我竟然强用你，拢甲揢起出来，我无要强用你，他就说，你如果是靠人家供养的话，你真的是会活不下去，他走不下去嘛，吼，哦。他说，我顶刚揢，啥，甲你做的衫，你甲揢出来，我无要予你，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学佛的人还是有嘛，就是说好，那他如果那个供养，好，哦，供养法师的心态如果是存在那边的话，就是说变成说你供养我，我就必须法师就要听你的话，那个其实不叫结缘嘛，那个就是叫一般所说的这个就叫攀缘嘛，好，哦，那这样子很辛苦嘛，法师是在修行的，是用法来修行，怎么跟世间法一起呢？所以呢，如果是这个法师还没有体认到这一点的话，他会恐畏。所以呢，接着就讲说，菩萨成就世法就无所恐畏嘛。然后他的行住坐卧呢，还是一样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或是受到众生的影响来退心嘛。所以讲微语不转。第一个就讲到那个不畏不得财力哈，就是物质上自身工具的部分啊。不怕得不到嘛，哦，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法师很不慈悲嘛，所以呢以后你们学佛不要跟他，那个法师都不会照顾我们的，所以呢那你就想到说啊，哦，背后就很多人呢讲说那个批评你指指点点嘛，所以呢你就想到你的名声会被毁辱嘛，哦，但是呢菩萨如果成就这四法的时候，他不会怕人家在后面指指点点，或是呢给你一个恶名，冠上一个恶名，哦，他是一个什么政治和尚或是什么样，他说你都不用畏惧，如果是你成就这四法的话，你不用畏惧人家给你什么批评嘛，给你什么冠上什么恶名。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不怕烦恼， 啊，因为其实我们常常讲说，菩萨在这个世间的话，其实是不得自在嘛。因为为什么菩萨不得自在？因为众生有苦，所以众生有烦恼，那菩萨要去帮忙嘛。那一定你要深入这个众生当中，所以呢，你不得自在嘛。如果是那个我们自己修解脱道的时候，我很自在，我门关起来，我就是不管这个，我今天不营业，你来敲门，我就是不开店，我可以吧？但是菩萨不是啊，人家今天来按门铃，就是有所求的话，你还是要帮忙，这才叫菩萨嘛。所以呢，菩萨不得自在。我常常讲，他说半夜电话打来，就说那我们这边还好嘛，就是说如果是像那个西藏，他们我听他们西藏喇嘛就是这样子嘛，或是说南传的法师，他们就懂一点药草医术啊，那边的那个医学不发达，所以呢，他就半夜我老父亲生病了，一直拉，赶快法师你来我家帮我爸爸看病诊脉，然后呢抓药，啊，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学问最多的，听说那边他们最把法师看成是最有学问最懂得医术，然后又有慈悲心的嘛，所以呢那个法师呢就皮箱拿了就去送感冒，然后来你来抓，你去哪个地方拔什么草，然后怎么去熬那个药汁，然后喝下去，好了。所以呢那个菩萨真的是不得自在嘛，半夜你那本来是很好睡的，被啊为了这样你必须出门，所以是不得自在。所以呢他说不畏苦恼啊，这是菩萨不畏苦恼。所以呢在这边他讲说，如果能够成就是法，就是说对一个不信或是不如实修行佛法的众生呢，不会有任何的畏惧嘛。因为第一个那个不如实修行或是不信佛法，然后在那个佛法的修行道上呢，他就不是依法而修行嘛，所以呢常常会就说哈，我就是第一个我就先供养你好多好多哈，然后让你把它奉为上宾哈，因为有一般我们的道场都会讲说啊，这个是大功德主哈，这个是什么董事，是董事吗？龙董哈，所以呢就是一个一个就要把它磕实哈，对不对？就是感恩嘛哈。然后呢下来他就说啊，我是大龙董来了，那你这个方丈你还不出来迎接我，好，以后记得我永远不会再护持你这个寺院了啊。那你就说这个方丈他就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嘛，因为真的是大寺院的话，你的整个那个这个寺院的运作需求很多嘛，所以呢就不能得罪他，所以呢你就是啊，真的他虽然是很不如法啊，来到佛殿啊，还要我这个方丈呢来引导，然后呢然后礼佛的时候，如果是一个学佛的人，我们学佛的人我们都很清楚嘛，中间的绝对不能拜嘛，但是呢大龙董一定是站在那个最中间，然后你方丈的站旁边你都不好意思讲他，对不对？因为你一讲他就再也不来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你一个世俗上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如果是真正依法而行的话，你不会畏惧这个他护不护持嘛，所以呢这是为命啊，为了生命的一个延续嘛，所以呢不畏不得财力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恶名哈，毁谤这个部分一样，这是最下层的，你可能是为了生命。第二个呢就是为了名声哈，所以你会畏惧这个人家给你毁谤或是人给你不好的名声嘛，每个人都喜欢就说被夸赞，但是呢其实有时候如果说你依照正法去做的话，不如实或是不如实修行或是不信佛法的人，他可能就会认为说你是自命清高，所以呢就给你冠上一个不雅的那个名词嘛哈，所以那个名声不好哈。那第三个呢就讲到说更可怕的就是说他故意陷害你，像说回佛回法事件，有没有？中国历史上都有这个事件嘛，就开始毁佛啊，然后所有的寺院的出家人 就统统要关起来，或是用各种逼迫的方式让你破犯恨。但是一个菩萨的话，他就不会畏惧这些加害，所以呢不畏苦恼。好，可以吗？这是的。然后接着呢就讲他说，那怎么样增长善法？白法就是善法。哦，他说善法就是第一个，他说教诸众生修行大菩提故；第二个呢，就是不施不求果报故；第三个，守护正法故；第四个，以智慧教诸菩萨故。哦，然后这就是成就了这四法，就能够增长我们的善法。善法其实可以分成四种善法。第一个呢是欲的部分，心的部分，心的善法。哦，欲要就是你的追求的一个好要的部分，追求的部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行的部分，行的善法。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那个具足功德的这个善法。第四个呢就是你去证悟的这个善法。所以呢他说欲的部分呢就讲到说我们的那个满足我们的欲的部分嘛，就是说我们喜欢什么，我们的心里所追求的一定是，如果是一个菩萨，我们学佛的时候，当然我们追求的可能就是佛法，然后呢也希望我们的福报增加嘛。哦，然后你要希望福报增加的话，你就是要怎么样累积福报，所以要去修布施，要去那个教众生行嘛，对不对？就是跟众生分享。所以呢第一个就讲到说教众生修行大菩提。哦，然后让他们对佛法，对成佛的方法呢产生好要的心。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说，那我们要布施，布施一方面是结善缘，一方面呢就是说让我们的那个福报增加嘛。哦，但是布施的时候要不能去执着。哦，这个才是真正的布施。所以呢讲到说不求果报。哦，那第三个呢就讲到说要让我们的那个功德，哦，增长，白法功德增长。哦，就是白法功德就是善法嘛。那我们的善法能够增长的话，就是要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去获得善法。那善法最好的善法就是佛法嘛，所以呢要有这个佛法，所以必须要守护佛法，守护正法。哦，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说要正路的部分，让我们的正路这个善法。那正路当然是要智慧，所以呢就是希望能够用智慧来教其他众生。所以呢讲说以智慧教诸菩萨。哦，当然说以智慧来引导人家迈向菩萨道。那我们自己当然是要有智慧才有办法用智慧教导人嘛，如果自己没有智慧怎么去用智慧教导人。所以呢这个是讲到说怎么样增长善法。那增长善法就分四个善法，第一个是欲白法，第二个是行白法，然后第三个满足功德白法，第四个呢是正白法。那欲白法就是说让众生产生一个好要的心，所以呢教他们修那个成佛的方法。那第二个呢就行白法，就是说我们做出来跟众生结善缘嘛，所以就讲到布施。但是你要真正的结善缘的话，就是你不能求果报，求希望人家再回报你嘛。啊，你今天供养一包茶叶，然后呢你就希望就是说我今天是供养你一包茶叶嘛，你记得哦，你不能伤害到我，不能讲我不好。那这个就是求果报。哈，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具足佛法的一个功德嘛，所以呢你要守护正法。那第四个就是说你要证悟佛法的部分，所以呢要有智慧。所以只讲这四个。证悟跟证路都一样，悟嘛，悟道嘛，然后证路。哦，路就是你证了，然后就进入那个法的这个真实义这边嘛，一样。证悟跟证路是一样，悟就是有一个体悟的部分嘛，可以吗？